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176首。唱诗176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35篇。诗篇35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他如何依靠神来面对在人世间被背叛的状况。诗篇35篇第一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求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受辱，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赶逐他们。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因他们无故的为我暗设网罗，无故的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愿灾祸忽然临到他们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祸。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我的骨头都要说，耶和华啊，谁能像你救护困苦人脱离那比他强壮的，救护困苦穷乏人脱离那抢夺他的。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进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的怀中。我这样行，好像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 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那些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他们如同席上好嬉笑的狂妄人向我咬牙。主啊，你看着不理要到几时呢？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他们的残害，救我的生命脱离少壮狮子。我在大会中要称谢你，在众民中要赞美你。求你不容那无理与我为仇的向我夸耀，不容那无故恨我的向我挤眼，因为他们不说和平话，倒想出诡诈的言语，害地上的安静人。他们大大张口攻击我说，啊哈啊哈，我们的眼已经看见了。耶和华，你已经看见了，求你不要闭口。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神，我的主啊，求你奋心行起，判清我的事，伸明我的冤。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按你的公义判断我，不容他们向我夸耀，不容他们心里说，啊哈，遂我们的心愿了，不容他们说，我们已经把他吞了。愿那喜欢我遭难的一同抱愧蒙羞，愿那向我妄自尊大的披惭愧蒙羞辱，愿那喜悦我身躯冤屈得生的欢呼快乐。愿他们常说，当尊耶和华为大，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平安。我的舌头要终日论说你的公义，时常赞美你。这首诗歌大略的可以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节。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作者向神的祈愿，以及他对于自己的敌人有怎么样的期待。第二段是从十一节开始一直到十六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和那些敌人有怎么样的互动的状况。那第三段是十七节一直到二十八节的经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重温了那些敌人所做的事，同时他也谈到了他对于神的祈求，所以这两个东西夹杂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的靠神来面对这些状况。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每一段去了解这个作者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我们先来看第一到第三节，一到三节这里呢，作者希望神能够拿起武器来帮助自己作战。那对于一个久经沙场征战多年的大卫来讲，这应该是他非常熟悉和直接的表达。当然对他的心中而言，他当前所面对到的一切的困境也就很像自己身陷战场一样，稍不留神不止可能会吃了败仗，可能连生命都会失去。所以在急迫当中，在焦头烂额之前，当然求告神是大卫的指望。那在第三节最后这里呢，他当然也希望神可以向他来保证神会拯救他。那当一个人把神的保证看得像实质，能够透过感官去经验的这些武器一样的时候，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大卫对神的信心。因为有了神的承诺，就很像战场上已经出现了这个逆转的状况一样，只有神的安慰，就很像在实质的世界里面已经出现了改变一样。没有信心是绝对讲不出这样子的话。那在第四到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于他的那些敌人有怎么样的寄望。第四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人在寻索 大卫的命，然后大卫希望他们可以受辱蒙羞，那甚至他们的当前的际遇会被调转。因为第五到第六节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他期望神出手的时候呢，这些人从追赶大卫的变成被神追赶的。而这种罪有应得，恶有恶报，自食其果的这种想法呢，一直贯穿到第八节的结束。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七节这里，那些人设陷阱要残害大卫，但是大卫寄望他们被自己所设的陷阱所缠住，这是非常典型的自食其果。那我们在第九和第十节里面可以看到，大卫如果真的能够经历到他所期望的这一切的话，那他会快乐。第九节里面他说明了，是因为神的救恩才会有这样子的让他快乐的理由。第十节他也使用了这个拟人化的手法，说他的骨头在讲话，这当然是要表明他的最内在的深处都会有这样子的表达。当他说只有神可以救护那些困苦的人，去脱离比自己还要强壮和抢夺他人的人的时候呢，这其实也否定了在大卫的周遭有人能够做以及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当然这样子的铺排其实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大卫当时为什么会对于这些恶人的追赶迫害耿耿于怀。我们可能会想，大卫为什么那么执着的希望看到这些人得到这样子的下场？他不是一个喜欢以德报怨的人吗？比如说面对着自己的岳父扫罗的穷追不舍，大卫也一次又一次的放过了杀害扫罗的机会，甚至也为了扫罗的逝世而哀伤。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大卫不再像以前，对不起不再像以往那样选择以德报怨，而是那么坚决的希望这些苦果可以临到了那些恶人的身上。这以德报怨难道不是一个美德吗？那当然要了解这一点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从第十节的那里看到了一个端倪。当大卫说谁能像神那样的时候呢，大卫已经表明了其他的人其实都没有像神这么做。如果我们考虑到大卫第一次上战场是在打死哥利亚的那一次，而在之前呢，他最多就是打过一些要来侵害他的羊群的野兽，所以这首诗歌里面的那个情境，或者说去触发他有这样子的一种想法的一些困境，必然是他当上了当朝的驸马，并且成为了将领，一呼百应之后才发生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的处境，既然这个不会是他在被扫罗追杀的那几年所有的心情，因为那时候大卫是以德报怨的，那诱发大卫有写这首诗歌的状况呢，必然是在其他时候，也就是大卫应该还得势的时候。我们去想那个时候的大卫的身边必然也会有很多有权势的人，也应该有这个能力去帮助那些困苦的人，脱离加害于他们的人。但是大卫排除了这些可能性，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尊荣神、归荣耀给神的一个方式，但这或许也折射出在大卫的周围并没有人在有能力的情况底下有意愿这么做，所以这是一种孤寂，应该是被这个不公义的环境，冷落的状况，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进入到第二段，我们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在第二段这里呢，我们在第十一节这里可以看见有一些凶恶的见证人，他们做假见证要来陷害大卫，迫使大卫屈望正直。十二节里面大卫提到那些人以恶报善，那十三和十四节里面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大卫原先对这些人是怎么样的。当那些人生病的时候呢，大卫把这些人当成了是自己的亲朋一样，那个程度啊，甚至会像为一个孩子为自己的母亲哀痛那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这些人呢，其实是付出了很深刻的情感，也在那些人遇难的时候呢，好像感同身受一样，以至于他在十三节里面呢会有那些哀伤的表现。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大卫这里单方面的对于别人的这个情感还有关心。所以在这里呢，不止他们的互动不对等，他们的这个情感还有对于对方的这个认定其实也是不对等的。那十五到十六节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另一边厢那些人对于这么善良的大卫有怎么样的反应。那些人并没有像大卫在其他的人急难当中有的表现，相反的，他们还群聚起来，很高兴的看到大卫在患难当中。而且那些人呢，大卫也提到那群攻击他的人当中有他所不认识的。那换句话说，大卫说这种仇恨，大卫跟那些人其实是无冤无仇的。大卫把对于那些狂傲人的咬牙切齿好像历历在目，所以自己的深情还有别人深深的伤害就这样交杂在这个很复杂的记忆里面，必然会对于他带来很强大的这个拉扯的力量。人面对这种背叛呢，可能早就已经死了心，但是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大卫他其实还怀抱着期望。所以我们从十七节以下可以看到，当大卫在回想起那些人的攻击的时候，当那些人的迫害活生生的在大卫的记忆里面好像就正在他眼前发生一样的时候，那大卫对于神的呼求呢，就在这个时候呢不断的来塞进来这些记忆的片段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呢其实都一直紧咬着这是那些人的残骸啊。所以大卫一直所想的是那些人其实罪有应得，而不是想到大卫其实个人对他们有哪些厌恶。这当然就是要来说明那些人是罪有应得的。那当然在这段过程当中呢，大卫在这段祈求里面呢也一直不断的指向神的公义。所以可见呢，这个私仇并不是大卫聚焦的地方，所以这已经不是人和人的冲突过后大卫要神站在他自己的这一边，而是他一直都觉得自己站在了神的这一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神也必然会凭着他的公义来让这些人罪有应得。所以再看回去在第一段里面大卫的那种坚决，他为什么不再以德报怨，因为那些人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只停留在人跟人的冲突他可以轻易的原谅。那些人的问题，那些人的罪已经上升到了这种必然需要神公义的来惩罚的程度。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在十八节还有二十七节里面看到大卫对于人性的看法。大卫还寄望自己有这个机会能够在众人当中称谢赞美神，并且也希望其他的人都能够像他一样来快乐和赞美神。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对于人性啊，并没有全然的失望和放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这段诗歌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这个情绪的转换，还有他怎么样靠神来面对自己内心里面的伤痛，这当然是很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地方。毕竟曾经的爱，曾经的信任和关怀，在被离弃和背叛之后，必然会带给人极大的伤害。甚至我们也知道，前面的关怀越多，信任越深，那遭受到伤害过后呢，当然也有极大的可能会转变为同样程度的厌恶和仇恨。曾经爱得有多么的投入，可能后来想要报复的那颗心也会有一样的强度。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不是这样子的一种想法了，他更多的是看到了这些人在神的公义面前的愧缺，所以这不是私仇而已。所以当然我们都能够理解大卫在那个时候的坚决。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人被背叛过后很有可能会对人性很失望，有些人可能会自暴自弃，有些人可能会一辈子战战兢兢，或者是疑心变成疑心病狂，有些人可能情愿躲在孤独当中以换取片刻不需要去提心吊胆的宁静。这些其实都是对于人性的一种失望，但可能也是受过伤过后的人想要用来保护自己的一种方法。但是在这里呢，大卫依然对于人怀抱着期望，虽然过去没有人而只有神为他来打抱不平，但是他依然没有放弃，想要去把美好的这个信仰跟其他人来分享的机会。那对，当因为我们在遇到很多苦难的时候，也都能够透过这个信仰用各种各样积极的态度去面对这些遭难的时刻，去相信人世间只要还有神就还有希望，只要还有神就还有值得跟其他人互动的理由。可能有很多的背叛让以后的信任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让我们 像大卫一样去相信在神的选民所聚集的大会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找得到有着一样的信仰，也同样的有神去保守有神去引导的人，成为值得我们去信任和深交的对象。但愿我们都能够靠着信仰来度过这段心里面的黑暗，走向人生的光明的一面。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到此，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愿福气临到大家，平安。